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三，今天是个大日子，早上公布了 CPI， 下午呢鲍威尔的记者会都让今天的市场呢带来了巨大的波动。不错啊，这个波动呢是好的，纳指啊包括呢这个S&P500 呢都是再一次上涨哈，不断的呢再去创新高，像标普呢首次已经突破了5400点，苹果呢今天也是涨的呀，昨天已经涨了超过7%，今天一度涨超6%，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也接近3%的一个涨幅，所以它的中间盘中的一度啊再次压过了微软，夺回了美国股市啊这种市值的第一宝座，但之后呢涨幅收回了啊，又让给微软了。那我们就今天呢会一会儿呢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那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做一个概括了哈。那我们知道呢今天CPI 呢是整体上是全部低于预期，而且呢联准会呢也暗示今年呢会降息啊，只降息一次，降息一码。然后今天的美国主要股指，刚才像我讲的哈，不断的呢去创了一个新高，可以说今天是一个狂欢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在理论上哈，美联储降息只计划降息一次，那个点阵图一会儿我们详细的解释，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和 CPI 的数字让市场交易员们一直压住呢今年还会有两次的降息，所以呢没有人会因为呢它这个鲍威尔讲话其实有点鹰派的，没有因为他这个鹰派呢受到困扰，所以呢现在很有意思哈，就是市场就已经压住了联准会未来的这样一个预期，也就是说你放什么烟雾弹大家都看破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年呢一度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是下走，两年期呢收益率也是下走啊。然后我们看到呢最终道琼表现的呢则是不佳，连续第二个日呢连续第二天啊全部都是下走的。道琼下跌了35.21点，跌幅 0.09%， 报38,712.21。纳斯达克今天上涨了264.89点哈，涨幅达到了 1.53%。报17,608.44，我天，开始往18,000点这块冲了。S&P 五百呢，今天上涨了45.71，涨幅0.85%，收报5,421.03。我刚才说了哈，突破了5,400点的这个关卡，也是历史首次。费半今天大涨155.49点，涨幅2.9%。报5,520.87，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哈，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仍然是推动市场的主要的这种力量。而这种一旦要降息的话呢，较低的利率也有助于提高增长型的这种股票，也就是对高科技的这些呢都是有利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甲骨文也成为标普五百指数当天的领跑者，甲骨文今天上涨了13%呢。它的报告呢，就是报告显示它是由 AI 培训领导的，他们自己公司未来的收入呢会表现强劲。他自己的这个创始人呢今天一天他的身家大概增加了190个亿啊、哦。涨13%的话，然后呢今天 NVIDIA 呢继续上涨了，昨天是跌，今天涨了 3.6%。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呢其实还都是上涨的， Meta 涨了 0.27%， 苹果 2.86% 哈涨。Alphabet 涨 0.66%， 微软涨 1.94%， 亚马逊跌了 0.18%， 道琼呢超过一半是收低的， Verizon 下跌了 1.61%， 波音下跌 1.57%， Nike 下跌 2.28%， Salesforce 也跌了 2.15%， Home Depot 涨了 2.51%。费半呢则是 Skyworks 呢是领涨哈，它呢大涨了 6.67%， NVIDIA 是涨 2.69%， AMD 涨 0.81%， 美光涨 4.21%， 博通涨 2.36%， 高通涨 3.29%， 应用材料呢涨 3.34%， 德仪也涨了 0.78%， 台积电今天又大涨了 4.39% 哈。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市场的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 Rex 周伟宇先生，我们呢一起呢去看看今天两大重要的数据，一个是 CPI， 一个是联储的这种点阵图和鲍威尔的讲话的重点。全程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 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把您的观点或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去探讨。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哎 ，Rex， 今天的市场上一直屏息以待呀，都说这两个数据到底会带来说有 1.3 到 1.5 左右的这种波动哈。果然啊，那不过呢，这种波动还是不错的，整体市场是上涨的。先给我们从时间点上给我们讲一讲吧，这 CPI 的数据该如何解读？今天我看到数据一公布出来，市场上就是一片狂欢。
对，其实我可能要反过来讲，因为今天早如果没有早上今天的 CPI 的报告的话，那么这个联储局的这个比较偏鹰派的这个声明啊，其实可能会让股市下跌啊，因为其实联储局它的这个预测值，它是等于是降息的次数从三次降为一次，然后它把通膨的这个也目标值也调高啊，比如说 PCE 从 2.4% 调到 2.6%。那么 Core PC 从 2.6% 调到 2.8%， 等于通膨的这个是降不下来，只好是降息次数降低。这个其实本来是虽然是有在市场上反映，但是本来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就是如果单纯去看联储局的这个比较偏鹰派的这个预测值的话啊，那其实对市场本来不是那么有利。但是就在这么这个这今天一早呢，先公布的 CPI 的报告，而这个 CPI 报告是一个对整个市场是一个惊喜。
嗯，
好，怎么讲呢？因为就是说，它五月份的时候呢，它这个它的月增率啊 ，CPI 比五月份的这个月增率只有零，基本上持平。哦，我们在过去曾经讲过，我们要观察每个月的这个月增率，其实蛮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好久没有看过这种没有增加这个 CPI 的月增率啊，基本上是非常低，那比预期的低。那在年增率来讲的话，增加 3.3% 符合预期，那也比上个月的低。然后扣除这个能源和食物的这个 PCI 呢，它月增是 0.2%、也比预期 0.3% 还低，那么年增它是 3.4%， 那么比预期的 3.5% 还有上个月的 3.6% 低。还有一个更看起来更好的消息，就是它这个扣掉了能源、食物、住房所有的这种叫 super core 就是这核心的通胀呢，还减了，就比上个月还减 0.5%、所以使得这个看起来这种，因为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在服务方面所带来的，所以服务方面的这个通胀呢是明显的下滑，现在看起来唯一降不下来就是这个住房费用能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个 5.3%， 所以这个通 CPI 的这个报告其实对市场真的是一个惊喜。那么所以虽然在稍后这个联储局呢不管是它的 projection 或者这的来讲是比较偏鹰派的，可是市场已经解读呢，其实只是因为联储局之前就已经在开会，这个报告来的比较晚，所以未来呢可能通胀数据会持续下滑。虽然联储局它的这个的说只会降一次，可是市场上评估呢是认为它至少会降两次，所以等于市场会走在前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就明显的下滑啊，今天就跌到了 4.31%， 那么所以其实是预估它会降更多次，而不是只降一次，所以市场是走在前面，那股市也因此而出现一个大涨。好，这个大概是今天简短的一个说明。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今天的这个公布啊，包括市场的变化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咱们跟 Rex 呢一起去分析和探讨，好不好？Rex， 我们来再详细的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哈。刚才呢是您给我们讲了整体为什么市场呢，就是的确哈，这个鲍威尔呢，他这个鹰派的讲话，他在讲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十年期的，包括两年期的这个利率呢又回调了。本来呢 CPI 报告出来的时候大幅度的降低，两年期的我看降了17%左右哈。那么之后呢，他这个鹰派呢，他让回调，但是呢回调的幅度并没有那么的大，整体的基调就像刚才您所介绍的，你鹰你的，我们预测我们的，就是觉得到这个时候了，就是到你该降息的时候了。那你以前呢也跟我们一起分析啊，就是当它不降息的时候呢， 这些现象呢反倒对股市是利好的，能不能给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其实我们看到的通胀的这些降温呐、等等的降息两次，不就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可能怕衰退吗？那么现在的这个阶段该如何进行解读呢？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在以前的节目，可能我们讲了半年了吧，就是说当我们处于在联储率暂缓降息期间，但是又还没有真正降息的期间，这段期间表示经济呢其实是维持相对的好，就还没有到衰退的一个境地，所以联储局不急的要降息，那这个其实反映就是经济比预期好。所以呢经济比预期好其实才是股市呢真正的一个这个支撑的力量，所以股市能够持续的创新高其实是这个原因，就是说经济其实比预期好。目前联储局预估呢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是 2.1%, 明年也有 2%, 那失业率会维持在现在不变大概 4%, 那明年会略微上升到 4.2%, 但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个相当低的失业率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种经济情势下呢等于联储局呢就认为是非常有机会是会达到软着陆的，所以股市呢就是以这个创新高来做回应这样。
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呢就是 AI 啊从这几天包括今天呢是领着在上涨， S&P500 已经超过5400点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再分析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政策和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您怎么看现在的股市的这一轮的涨啊？那这一轮的涨呢 AI 还是领头的，那么那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环境当中都是这样平稳呢？一旦 AI 这边出现任何的一些负面的消息的话，那是不是股市也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呢？
对，其实没有错。其实这次记者会上鲍尔也有讲到啊，就是说其实因为有记者问到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呢，因为这个卡债呢一直堆高嘛，所以基本上已经看到这有一个未来消费有可能减缓的一个情形。那鲍尔也讲说，对，他也看到这个现象。虽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家户所得啊的一个体质是比以前好，所以虽然卡债在增加，所以基本质上还没有降低他们的消费太多，但是他有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说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可是他有特别提到说，可是在 business 方面的这个投资呢是大幅的增加所以从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反映各个大企业现在针对 AI 的一个强力的这个投资我们看到 NVIDIA 这个股价的一个暴涨，大家抢这个晶片造成它的毛利率已经接近八成了，还是可以股价继续上涨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一波这个我们叫 AI 的热潮中，企业被迫必须要参与，就是说这种现象呢，就是使得这个只好企业必须拿钱出来去继续投资。那对于我之前提过说这种有点像我们要看到一个金矿要去采矿嘛那看到 AI 有一个金矿，所以大家要去采矿，所以先去买了采矿的采金子的铲子，所以先收回了 NVIDIA。那但是呢之后呢要看它有没有采到金矿所以前阵子其实有一些 AI 的这个软体的公司其实股价是表现不佳。原因的就是说他们已经买花了钱去买的这个铲子可能好像没有挖到金矿所以这个情形在未来可能会有两个，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趋势呢可能会要分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已经慢慢过可能快要过去了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手上都有铲子了，也都已经去准备要投入了。那接下来是看谁能够挖出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下一段要去观察，因为这个比较明显已经看到在 AI 上面已经有成就的其实股价也都有反应了，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想这块呢再进一步跟你去探讨一些因为我这段时间三周都没回来了，然后呢这三周之内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甲骨文它就上涨了 13%， 原因呢也是它的报告显示呢未来它的 AI 将是它收入方面的一个强劲的增长。然后呢今天的 NVIDIA 继续上涨 3.6% 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黄仁勋在台湾现在整合整个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我在台湾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半导体产业的专家，他们私下里给我讲了很多的细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那他呢其实就讲到一个观点，他说你看，他说在整个全世界能够让芯片各个产业整合起来，无论你前面的这种芯片的设计怎么变，下面的生产线啊，全部产业链全部都能跟上。他说在全世界没有，只有台湾有这样的能力。他说而且呢他也讲到说NVIDIA 跟台湾的关系根本就不是现在大家眼睛看到的这个这眼前的这一段时间，其实过去的30年，就像黄仁勋说的，他谢谢台湾，是在他最难的时候，都是台湾半导体产业鼎力的支持。我们也看到这次张仲谋啊，已经都是92岁了，都去给他捧场啊。那这些呢，我就想说啊，我的问题呢就是，恩伟达 NVIDIA 呢是这一次 AI 产业的领头羊，大家都在盯着它，它涨股市就在涨，几乎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了。那您怎么看这只股票？刚才您讲到了毛利是80%，可是呢如果按照刚才我讲的这些内部的人所看到的话，其实我最起码短暂的时间当中，1年2年真的你看不到 NVIDIA 有任何的一个挑战的对手，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这样的话， AI 最起码 NVIDIA它应该是暂时啊，大家都应该盯住它，不是吗？
对，其实在刚好在这过去2周呢，也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啊。那我都会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再重复讲一下。基本上 NVIDIA 从上一次公布的财报来看，那个财报本身是无懈可击，也就是说不管是它的营收，它的这个盈余啊，都远远超过预期，就市场已经预估很高的盈余跟营收了，但是呢它出来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再更好，那么毛利率还要往进一步提升啊，从 76% 提升到 78.9%， 那这个提升的毛利率其实就反映说市场是供不应求。之前我一直在担心它有这个，因为台积电产能一定有一个上限嘛，它会有一个这个 capacity 产能的上限的问题，但是它有办法调高毛利率呢，就代表说啊，虽然供不应求，那大家也都在等这个晶片，可是大家都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去跟他买，好，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况，使得这个 NVIDIA 在它股价能够再上一波呢，就是用一个跳空的方式涨上去啊，那带动整个市场再继续往上涨啊。不过我那时候我也提到说，它主要有两个要特别我认为的风险，第一个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兆美元啊。这3万亿美元来讲的话，它本身呢、啊，就是说到一个公司的股价到了3万亿美元以上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压力啊。我们在过去看到这个 Microsoft 啊、Apple 都有同样的情形，一旦超过以后呢，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它可能就会又回来啊。那现在我们有3家公司超过3兆，那 Microsoft、Apple、NVIDIA 3家的那个这个 Microsoft 是3.28兆哈，那这个然后 Apple 也差不多这个水位 ，NVIDIA 3.07兆，所以这三家就加起来就差不多快要10兆了。但是我们美国股市呢本身呢，就是说你大概就是50兆左右的一个规模哈、啊，所以你以三家都占它20%的这个部分，那它因为还有497家，那怎么办？好、啊，也就是说这个有点像太过不平均啊，不平均。会产生几个可能的情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它继续一直往上涨，那大家跟着它涨上涨，那就会使得美国股市的市值啊，就会往上提升，就是说我们50兆可能变60兆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记得我们的美国 GDP 本身啊，它是有一个上限，我们 GDP 一年不过才成长 2%， 所以我们美国 GDP 现在大概是在25.5兆左右啊。所以呢，目前的这个美国股市的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现在来到了190%。大家如果有对这个投资有在关心的话，巴菲特曾经有一个叫巴菲特指数，就是说他认为说，当美国的市场的 market cap 超过美国 GDP 的时候，他就认为这股价有点偏高了。那现在是190%，不是超过100%，是高很多。那我回去看了过去的历史呢，就是说，美国股市这个这么高的比例 190% 的曾经出现的时间只有一个时间，那就是2021年的下半年8月以后，这个时候曾经高到 199%， 大概接近快 200%、啊、但是我们就知道2021年下半年8月以后到2022年1月初就开始下跌了，所以其实这么高的这个估值啊是没有办法维持的，也就是说像地心引力一样，美国的本身的 GDP 会是一个 地吸引力，你不可能，好像我们在升火箭升空，你不可能跳出外太空啊，就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说这 AI 本身就是让你跳出外太空搭起程的这个动力的话，那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它最终还是会回落的，因为有一个地吸引力在这边压着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热潮是目前是看起来很确定，但是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热啊，就是太过热。那一旦这个过热的气氛呢有所反转呢，那就会回档会比较幅度会比较大啊。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是那我觉得要观察这个回档的这个最主要观察就是我刚才讲 NVIDIA 的毛利率，如果它下这一季是78.9%，下一季它可以80%，那我觉得股市还可以继续涨。但它下一季如果掉到76%、75%，那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就股价就到顶了这样。
还有3个月哈，那除非需求呢降低了，但是呢，黄仁勋之前就讲过国家主权 AI 啊，这个概念呢，直接这2天在推动它的这个股价的上涨啊。我个人也一直在给大家讲，现在整个国家层面的 AI 数据和 AI 的这种大的模型的需求，它一直在这顶着呢。那么我们也看到 Google 啊、Meta 呀、啊，他们也都联合起来了，说哦，我们不能全部都依赖 NVIDIA，但是你们的生产线在哪儿啊？你不还是在台湾吗？你到哪儿能去整找找去支持你所有的你这些 AI 设计的这些芯片呢？所以我刚才我说的，黄仁勋到了台湾，台湾整个产业链对黄仁勋的这个支持，已经成为了台湾芯片帝国了。台湾太厉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个人啊是觉得短时期看不出来有什么危险性，所以这2天在广播上也跟听众们去在讲，包括呢昨天的苹果哈，我们谈的是这个现象，我知道哈，Rex 你不愿意谈个股，但是苹果在第一天它推出它的这个 AI 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反应是冷淡的，但是呢从昨天到今天这市场开始后反劲儿，整个的就开始涨得不像个样子，昨天超过7%，今天一度超过6%，其实它并不是自己创新，只是它跟 OpenAI 的联手就已经造成了苹果今天的市值直接压过了哈微软一度，所以你怎么看苹果的这个现象级的这种反应？你又怎么看苹果现在的这个股票的这种反弹走势？我看到一个分析呢，就是苹果呢在今年最初啊，它一直在跌嘛，从去年它其实呢和市场预期呢有一个20%的这样一个 gap，但是现在呢这个差价可能只剩下3%了，这2天反弹呢实在是太汹涌了，您怎么看？
对，其实这个苹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之前之所以股价会下跌啊，就是说相对落后于大盘，就是因为它的在过去的那段时间，就是下跌那段时间，它没有跟 AI 挂钩上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都没有进度啊，那不知道现在它的想法是什么？等于是在那段时间，哎，它好像显得是 AI 的部分是落后的，显然是明显的落后 Microsoft 跟这个 Google 啊这些公司。所以，但是他一表态以后，那市场就给他出现一个很迅速的回应，在过去2天已经涨了13%哈。那其实这个反应就是说，大家认为说他有机会，因为这种新的 AI 的概念以后，大家会有一波换机潮哈。就好像我们从4G 的手机换成5G 的手机，那你可能被迫要换新的手机。那么同样，如果是这个从一个没有 AI 的手机到有 AI 的手机，那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换机潮。好，所以基本上是反映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是从对 Apple 来讲，当然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过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市况，就是你这公司有没有沾到一点 AI 边是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成长动力一定是赶不上对手哈，所以大家现在是有一点这个情形，不过我是觉得还是要细部的去看，因为究竟会不会带来营收啊？这些东西是很重要。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属于在云端的公司呢，比如说像 Salesforce 啊，很多这些原来在云端的公司都很好的软体公司，可它反而出现了下跌哈。也就是说，这 AI 出来以后，究竟它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我觉得慢慢它在未来会分出来啊。就有些人会真的因为 AI 而赚到钱，而有些人只是趁着它的名字啊往上涨而已啊。所以这个可能在之后的财报呢，就会看得更清楚。你是花了很多钱去买了这个铲子，可是你没有挖出黄金，那人家还是要给你一个股价，还是要出现一个下跌。
我再补充一点细节啊，就是他和 OpenAI 合作，他要到底给不给 OpenAI 钱呢？今天呢有消息说他不用付给 OpenAI 钱，这个有意思啊。那所以呢这个细部呢将来也要去观察。还有呢就是有分析报告呢是显示啊，说这个2025年，今天是2024年嘛，对不对？9月份它的新机将要上市，苹果啊，它到明年的时候呢 ，iPhone 的销量将达到2.47亿部啊，然后呢，2026年呢可能会达到2.57亿部啊，那么这些都将创下苹果的销售记录。苹果本身从2018年开始已经不报告它自己的销售的数量了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在估计。那我昨天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这一次苹果它不搞云端啊，它是在它的硬体上去运作啊这个 AI， 所以呢它的硬体的销售就成了非常非常关键的，它怎么去搭载呀，那些技术细节呀，包括运行的速度啊，反应啊，那包括刚才Rex 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4G换5G，你换不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啊，如果苹果的手机有 AI 这些功能，你换不换？你会不会在乎隐私？如果你换的话，那么大家都这种心态的话，那苹果这一步的涨呢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这些细节呢公布在这块的话就蛮有意思的。那另外一家哈、就是特斯拉，我也想请Re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就往下走了啊。特斯拉今天呢，明天它是股东大会了啊，到底它能不能拿到560亿？的奖金，今天呢，我看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明确表态不同意。那么也有呢，就是就是最大的、很大的前30名的这种大股东，其中呢，他们就有在说他也不会同意的。他说你这太高了，高的离谱。过去这两年你股价一劲儿在跌哈。然后呢，今天的木头姐哈，那他就出来了，他呢就预测特斯拉，他说未来的股票能够涨到2600元，为什么呢？他就看好了他的那个叫做Robotaxi， 就是那个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啊，这个概念。那么木头姐呢，她就预测未来5年会涨12.5倍。那么这个呢，又是跟 AI 联系起来的，又涉及到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好了，那我想请您呢，给我们来详细的就这家企业呀，来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哈，不是光看它股票，您怎么看特斯拉目前这种综合性的复杂的这种表现？
对，其实特斯拉是就明天呢是蛮重要，因为这股东会牵涉，因为我们在讲特斯拉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究竟是一家电动车的公司，还是一家 AI 的公司。好、哦，这个是其实就是它的估值。如果它你是一个电动车的公司的话，那可能会付于比较低的，就是几个一个汽车公司。好、哦，那你的估值就相对的低。那么如果它是一个 AI 的公司，就是说未来它还有这个。有机器人，然后它有这个Dojo啊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自动驾驶，那它就是一个 AI 的公司，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而这个的这个就大部分的推动这个 AI 的动能就在 Elon Musk 这个 CEO 的身上啊。那 CEO 他从2018年没有领一毛钱，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给他钱？如果不给他钱，他会不会就出走？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影响了所有的，就是说。未来特斯拉的走向，特斯拉的走向，如果他是出走到他自己的 X 啊，这个 XAI 啊这些公司的话，把这些团队都带走，那这个特斯拉就变成一个汽车公司，那么股价是明显的是一定要大跌的哈。那如果说反过来他留住了，那么未来的所有的这个 AI 的这个动，就是动机啊这些所有的这个营运的这个方向都还是维持旧的方向，那可能明天股东会一解除，可能特斯拉股价就上涨，所以这个。也没有人能够看得很清楚哈，因为我从法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投下反对票，不过从散户的角度，好像似乎是大部分是投赞成票，所以也没人想跟手上的股票过意不去啊，所以基本上的话，这个态度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真的只能等到明天才能做一个分享哈，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从表象上去看这个 Tesla 股票和未来的一个方向。
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哈。Rex， 如果你有投票权的话，你投 yes or no？
对啊、我，对，哎，这个我会投，我是会投 yes 哈。那原因很简单，
okay.
因为这个是过去的案子，这基本上德拉瓦州把它推翻掉呢， 啊，是，当然有这个政党的这个意识啊，中毛这些东西啊，我们现在因为党派上来讲，两党之争也太严重了哈，所以美国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这是一个过去2018年的一个案子，那这个2018年的时候，其实股东会已经同意了，那所以你是要再恢复以前，你只是要投旧的东西，然后要去否决旧的东西，这好像有点对公司来讲是言而无信了、啊，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当然。当从现代的角度，因为这个特斯拉今年的股价是所有的这个股票来讲相对表现最差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相当多人是不高兴啊，就会想要惩罚这个股价下跌的 CEO 嘛哈，所以可能会有这些想法，是说，哎，那现在没有这个没有直到6500亿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给他钱了哈？那其实他过去已经达成了，所以我认为过去达成就是过去的这个。其实搞不好他一通过，他股价就马上到6500亿了哈、啊。所以这个事情上，我个人是会倾向支持。那我自己是开 Tesla， 但我最近的这个 FSD 呢，我也有用哈、啊，所以我大概90%都用自动驾驶啊，所以我倒是觉得它是蛮好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有一天它会达成哈、啊，它会达成到这个涡轮驾驶的这个境地哈、啊，所以。我个人是希望它能够继续持续好的这个啊，就是说继续在 AI 的领域上高速的发展哈、啊，那这是我个人的期许的。
OK，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他到哪去投票去？那 Rex， 你是否知道这样的一个途径？能不能给大家回答一下？
可以，就是投票来讲的话，基本上就要看你的 broker 哈、啊。如果你上 Tesla 的网站去看的话，他基本上就看你 broker。那每一个 broker 的不一样，它是相当不同。所以肯定你要查你的 broker， 通常你在你的股票哈，有时候你在可能你没有，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你在你的 online 交易的时候，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赋予他投票权，好，所以你可能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已经就赋予了 broker 投票权了，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可能就没有收到股票通知。好，那有的是会寄给你股票通知，通常就会寄给你一个叫 plus 的一个 vote 的一个东西，你要回复它。好，有通常会是书面，那当然有时候会用 email， 所以这个通常都是在你在买这股票这个 broker 你在上网登记的时候，你就已经自己选择了是不是要给，好，要给那个 broker 有一个投票权。有时候他们有些公司他在你在赋予他投票权的时候，那 broker 会问你说你要设一个密码，你要告诉他那个密码，那他才能够帮你投票，好，所以这里面好多的细节在里面。不过我是建议说，你们可能如果说真的想要投票了，我不知道时间上还来不来得及，就应该上去你的 broker 的网站或 Tesla 的官网去看一下，来针对他的投票的细节去进行。好，那在这个时间，当然你如果手上有这个已经有那个 voting 的那个 plus 的一个 mail 的话，我应该可能来不及，你今天寄出去可能明天也寄不到、啊、但是所以你可能要上网去做、啊、可能这是、一个角度这样子。
嗯哼，有意思啊。然后就像把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给干掉，有这么一种感觉。今天这个马斯克已经说了，你们给我不通过我，他本来之前说啊，你们不通过我也不会离开特斯拉。他今天说，那我把 XAI 给带走。他今天的确也做出这种威胁，双方都在隔空交战哈。那我不知道，我个人我估计最后会通过的。我觉得美国人还是蛮明白的，不能像项羽似的哈，把这个印章捏扁了也不给，最后自己身家性命都扔在里头，对不对？好了，那这是今天蛮有意思的几个消息啊，我们大家都不打电话问，我得进一段广告了。 Rex 稍等一下哈，我们打开热线电话，广告之后呢，我们给听众一些时间，看看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严重怀疑有人在听吗？大家怎么都没问题呢？是对高级的100%的信任呢？怎么都热线电话没有打进来？问题是不是都让我给问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 888-275 1628，打电话上来看有什么问题跟 Rex 讨论哈。我们再给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你要听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也行。你这通常我们的热线还蛮多的，或者在底下给我送一些短信呢。今天怎么什么消息都没有呢？好了，那你们要不打电话我还得问 Rex 几个问题。Rex， 我们刚才呢热热闹闹的说了一下这个 AI，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走到这儿了。其实呢回过头来，今天的 CPI 和 Fed 这个数据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包括呢 Fed 的这个态度哈。那我看到有不少分析呢认为 Fed 呢其实是被去年2022年呢他这个预测了犯了错误之后呢吓怕了，所以呢现在呢不得不小心翼翼啊，不敢呢去赶快的去降息。那么这个呢他就不断的向外界表示出，哎，我们要看到数据，要看到数据，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那么现在就一直在担心，等你看到数据就晚了，就如同2007和2001的那个时候可能就再一发生，那这又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好， Rex， 请你给我们做一下您的解读。
对， 我觉得现在 Fed 的话，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其实有两个部位是最难降调整，要把这个最后一里啊，就是通膨要降到最后 2%、最难降就两个东西，还是这个住房跟这个薪资。好， 我有说过说除非看到这两个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松动，否则我们的通膨很难往下降到一个底。好，那这个住房呢，可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住房率还是比去年，就租金的这个的费用还是比去年上升了 5.3%， 我们薪资的增长大概在 4%，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数字也都还降不下来，所以你要把这个这两个是占一个大块的，好，等于是大块的降不到下来。那现在靠的都是油价的下跌啊，好，这些东西等于是商品类的，好，或者是部分的这个什么二手车啊这些东西的下滑所带动的哈。所以但是真正的这些住房费用和薪资没有办法往下降。好，那薪资你会看到需要看到失业率的上升，好，你才会看到这个薪资的下滑。那住房的话你必须要看到这个房价有所下跌。那其实我们房价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本来有一点2022年6月以后出现一个下滑，但在去年又开始温和的又开始上涨了，基本上现在又快到涨到这个之前的一个高点，所以等于是房价也没有下跌，所以变成是这个很不容易做。它在这个点上呢确实必须要把它现在的利率维持在还是比较紧缩的状况比较久一点，才不会避免说通膨卷土重来。因为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油价那时候是石油危机，所以那时候出现了通膨的反复，所以他以为通膨已经降了，那么一旦降息后通膨又再度上来，那如果再度上来就相当不好办，因为如果通货膨胀本来下去了然后又再度上来，那是不是把现在的利率又必须要在往上要快速的再提升上去呢？他如果那个又还有这个记忆的话，就是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联储局主席一次把这个通膨拉到的把这个利率拉到 20%、所以才一次性的把它压下来。那我想这种事情是大家也不愿意看到，所以等于他们现在联储局来讲是做得非常的谨慎，他宁愿让这时间拖久一点，然后确定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能够降到 2% 以下，这样它才开始降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点出去的基调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有点市场是有点在博弈啊，我刚才有说过说其实市场是解读认为这个点出去不只会降一次，就是说应该会降超过两次，就是说只会降两次，不是他们讲的降一次。所以我们的债券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现在是 4.31%。其实这有一个我们在过去你会观察到，就是说当我们的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涨回到 4.5% 以上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就比较有下跌的机会。如果在 4.5% 以下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比较一个松缓的状态。那现在在 4.31% 呢，就是说过几天其实要蛮观察，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一天的现象，过几天如果这个债券殖利率呢就涨回到 4.5% 以上，就会对市场造成一个压力。那如果说能够持续保持在 4.5% 以下的话，那可能就是对股市呢是有一个帮助的。
其实还有另外呢，就是你也一直在给我们谈到的这个市场的贪婪指数哈。我今天我看了一下我都大吃一惊，现在的市场 处于非常正常的情况之下，还不到五十，今天早晨和现在都处于不到五十的这个地步，而股市呢已经不断的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了，所以呢这个市场居然没有表现出是一个贪婪的状态，这怎么去解释呢？
因为资金基本上是只涌向几家公司，我们看道琼斯其实基本上是今天是出现下跌的，虽然是小幅下跌，那你如果从这个道琼的这个交运输类股指数的话，它其实已经跌了一阵子了，所以说整个就说假如以你道琼我们俩讲的是这个 Transportation Index 啊，这个运输类股指数代表的是美国的经济的话，其实美国现在经济其实已经有出现走缓了，但是呢就从这个 AI 的角度跟科技股啊 Nasdaq 这些角度来讲的话，等于是这个是处于一个成长的势头还是非常强，等于是资金是跑到像这种 Apple 啊那种大的公司，大家觉得在这种公司又大又成又稳定的成长性，所以就觉得很安全，所以就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这个没有不是一个全面上涨的一个贪婪的一个情形，是一个部分股票大涨的一个现象。
嗯，今天呢是 CNN 的这个数据是47啊，的50呢是中间的，超过50到75呢是 greed 还是贪婪，超过75到100呢就是非常贪婪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哎不到50，哎这就是现在呢市场还不断的创新高，这挺有意思的，因为它这个指数是多个指标加和啊加权以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数据，有意思哈，这也是蛮有趣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现象。那从另外一个相关的黄金啊，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黄金跌超了 1% 左右哈。那么我能理解了咱们现在这个阶段今天这个情况，那黄金会往下走，但是如果那接下来它要降息一次，市场压住它降两次，美国的经济可能要去放缓，那么接下来黄金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对，其实黄金 就是说如果说联储局的表态呢比预期的鹰的话，那黄金的这个价格就是会下跌哈。那么如果联储局的是比预期要割，那么通常黄金就会出现上涨，其实上以前我们也谈过黄金有点像对于央行或者是联储局它的一个表态，就是的投票啦，对他来讲如果 你放得太松太过鸽派，那表示通膨压不下来，那么我黄金就得上涨。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已经适度的表态，像今天他已经表态说我们只降息一次，那就是表示你有比较鹰派的动作的时候，那其实黄金的价格就会下跌，这是一个像跷跷板一样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嗯，好啦，我的问题全都问完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坚决不打热线进来，那我就谢谢 Rex 啊，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啊。那下周呢我们再在关键日的时候呢都会请 Rex 上来做一个深度的解读，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呢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邀请 Max 啊，我们还是看一些个股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咯。还是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呢，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哈，咨询您的问题。没有问题就高杰一个人在这跟话痨似的，天天在这说呀说呀说呀哈，帮帮高杰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也没时间给大家讲，简单说一下就好了。欧盟呢已经开始今天正式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进口呢加关税，从17%到38%哈不等，加上原来的关税，最高呢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征税达到48%哈，48.1%这个情况。那中国呢就说你们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哈，那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个关税呢还会继续打，那中共呢也不会改，所以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观察哈。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还有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的一个核潜艇哈，4艘潜艇啊，加上什么护卫舰呢、等等的，进入了古巴首都的港口。这也是呢从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进驻了，没有携带核弹头，但是呢这种和美国挑衅哈，这种对抗的升级的这种态势呢已经摆出来了。这也是普京在第三次连任之后到了北京和习近平见面之后呢又一次升级的举动。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今天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哈，比较热点。好了，我就不详细去讲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些个股。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大涨哈，我们看到呢 S&P 500指数呢已经是第一次啊，历史首次超过了5400点，纳指呢也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股指接下来的走势。
S&P 500一样，昨天涨是一样的，就是短中长期它是看涨啊。纳指也是一样，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看涨的黄金呢？
黄金基本上也是，也是一样，它也是看涨的。
嗯，
等一下我看它的数据，看这里基本上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因为它然后看，因为一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一周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
嗯，对，
在短期内没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在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看涨。
嗯，短期内呢是走跌，现在我们看到股市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在往上走的，那就涉及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啊，联储的态度啊。那我们昨天呢特斯拉没有看，那今天呢特斯拉呢是涨的哈，特斯拉今天冲高 3.88%， 然后明天呢将会是他的股东大会啊，然后呢他是特斯拉宣布在8月8号展示他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概念，就是那种机器人的计程车，也许呢还会配套推出应用程序，并且透露还有更多的相关的预期商业模式的这个讯息，而且呢还预估未来几年呢也不会产生实质的收入，但是这些消息呢仍然是利好了特斯拉。虽然明天有这个股东大会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这只股票。同时呢我也想问问这个Max 哈，你怎么看现在呢明天股东大会大家要投票啊，到底给这个马斯克给不给他这个560亿的这种奖金哈，您个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个人看呢，我对这个没有什么看法了。那基本上，这个是他自己。
你有特斯拉的股票吗？
我没有过特斯拉股票。
啊，你没有特斯拉的股票。
我的学生有，我没有过。
啊，你的学生有，那你的学生他们会选择给马斯克这么多的奖金吗 ？Yes or no？
不知道，这个我没有关注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些消息都不是我关注的。
所以 Max 呢，根本就不受这些消息的任何影响，只看这个曲线数据分析，对吧？
我只看那个数据吧。
OK，
所以这些消息它。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基本上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嗯，那
如果是学生问我的话我也是这样说的，所以 当然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判断啊，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啊，所以到最后就是判断对就是赚钱了，判断错的话就是亏钱了。
好，那特斯拉从数据上看它的走向走势如何呢？
我特斯拉，我看它在如果数据上一周内的数据，我看整体来说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
嗯。
啊，但是如果是半年内、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嗯，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五年以上是涨势，还是涨势，但是短期内中短期内基本上都是跌势。
这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特斯拉哈。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甲骨文呢，它呢大涨了13%。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114.38块。
嗯，
我看 Oracle 是，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涨了，可是如果是看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的数据，所以短中长期数据看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
嗯。Oracle 哈，这是今天呢，它的报告呢，显示的这个结果，市场暴涨了13.34%啊，它呢是和苹果一样哈，受惠于和 OpenAI 的合作协议，然后呢，它还和 Google 将有更多的云端的交易，所以呢，分析师研判，甲骨文通过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望加速它的云端基础设施业务的增长 啊，这是甲骨文今天的利好消息，那一段时间看来都是对它不错的。那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哈，那就是苹果咯，昨天你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今天一度呢是超过了微软，中场呢收红了 2.86%， 每股现在是213.07元，市值呢是3.27兆哈，守住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的记录了。那微软呢也提升了 1.94% 哈，每股是441.06元，也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微软的市值呢是3.28兆啊，两个人差的0.01兆这样的一个悬悬的守住了这个市值王冠。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苹果，再看一下微软。
苹果，那苹果，213.07元哦。我看苹果基本上短中长期的数据看都是看涨的，微软的话，441.06元，同样啊，短中长期的数据看都是看涨的，
都是看涨啊。
对，微软也是，短中长期数据看整体来说也都是看涨的，现在441.06元，
大家还敢追高吗？那我们再看一个呢，是 GameStop。GameStop 呢，今天它的一直它的大做空头啊，宣布啊，它叫做 Citron， 他说不再做空 GameStop 了。但是呢，这个 GameStop 今天暴跌了16.5%，每股呢现在是25.46元哈，这是一个投机意义非常浓厚的这样的一个迷因股啦。那这个 Citron 不再做空它，并不是说它的基本面是好转了，而是因为 GameStop 呢，他们现在拥有5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足以安抚狂热的拥有者的股东啊。那所以呢，这个空头说呀，我尊重市场的非理性，他就不去做空它了。那结果呢，他不做空它，他反倒还跌了啊，16.5%。我们看一下 GameStop。
GameStop 在一周短期内数据看，一周内一个月数据看是看跌的啊，但是如果看半年一年内数据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啊，一年以上也是处于涨势，但是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它来到2021年1月的时候来到81块，那个是几乎是我看差不多是最高峰了。
好的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个股呢就介绍到这儿了。尾数是5959的朋友，谢谢您啊，给我打字说在听着呢，也不打电话上来，都在那默默的听，就听高姐一个人在这话痨似的，天天说一个小时哈。还是感谢您给我们打字啊，对您来讲还是花一点点时间的啊。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明天同样时间咱们再见。